刘冰燕因发表在桥梁的工地上和上海在沉思等作品，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和开除出党。79年在胡耀邦主持工作期间，他得到了平反并恢复了党籍。重新工作后，他继续深入社会观察和写作，揭露共产党的腐败，反对愚忠。在停笔22年后，又发表了力作《人妖之间》和《第二种忠诚》，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使当时的保守势力感到不安，并开始进行反击。1987年，在讨论胡耀邦问题的会议上，刘冰燕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三个代表人物之一，与著名物理学家方励之和知名作家王若望一起，被中共高层领导人亲自点名开除出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二个不幸的转折。但此时的中国已非30年前的昔日，他虽第二次被开除出党，但却越来越受到社会与民众的喜爱和关怀。
但是你看87年我开除党籍，这个非常说明问题。30年，我说57年反右派一宣布我是右派，就没人说话了，没人跟我说话了。22年到我家来的客人大概不超过2个，就除了亲戚以外。那么87年还没宣布呢，内定开除啊，那么人就来了。我的儿女走在街上就不得领人上去安慰他们，然后宣布之后宾客盈门，而且都知道我家里有窃听器，什么话都敢说，给我送保健那俩球，那保健品的，
健
送药的，给我送钱的啊，写信来的，那就太多了，很多都基本都是素不相识的人，很多他们，我对他们个人我并没做什么真正啊，给他什么好处，是不是？这是非常感人的，嗯，你还求什么呢？是吧？
刘冰燕的一生为讲真话付出了沉重代价，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在遭受迫害后仍然为坚持真理而讲真话并揭露党内弊端呢？
这个跟我本人呢，跟我本人素质有一点关系啊，我是比较较真儿的，一个是闹不明白，我就想把它弄明白，嗯，我不大容易接受那些我不同意的意见，啊，有时候可能顽固一点，嗯，但是更重要的，我认为79年之后，我重新拿起笔来写这类东西，以至于第二次开除党籍，最大的力量不是在我身上，而是在我背后的那些中国老百姓。我刚才说过，就是我当时比较乐观，不认为写这些东西最后会遭殃，是不是啊？后来证明还是遭殃了。但是当我已经发现有点危险的时候，为什么我还继续写，是吧？到了83、84年之后，因为我这时候发现呢，背后的那个人推着往前走啊，我的感觉就是人山人海，于是我就觉得有恃无恐，明白吧？有这么多人，包括党内，包括有些高级干部，是不是？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力量，而且也就是这个力量在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
几十年的经历可谓坎坷不平，历尽苦难，一个备受赞誉的作家一夜间便沦为反革命分子，成为阶下囚，一双持笔墨的手被迫拿起锄头，成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无数的精神与肉体上的磨难并没有使他屈服，他虽然绝望过，但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理念，面对着那漫长而无望的人生旅途。
哎，应该说什么革命的理想啦，美好的未来啦，啊，等等这些东西呢，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啊，心里还是有，但是呢，哼，你本人已经是右派了，已经是人下人，成了贱民了，对不对？你还能有什么？你个人能有什么美好前途呢？不可能了，嗯。但是有一条，我觉得支持我回来的有一条， 我总觉得我这个人还能干点事儿，我身上还有点价值，能够把它发挥出来，把它实现出来。我认为这个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1989年是民运学潮在中国风起云涌的一年。刘冰燕与众多的中国百姓一样，对当时的民主改革势头充满了乐观与期望。然而进入五月后，形势急转直下，赵紫阳的下台给如火如荼的学潮照上了黑黑的阴影。至6月4日，这一建国以来最为触目惊心的民主浪潮，在坦克车的铁链与枪炮声中落下了帷幕。当时的刘冰燕正在国外访问，她多方奔走演讲声援学生。6月以后，虽然保守派已在国内明显占了上风，但他对时局还是那么乐观。
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人都很乐观。逃亡出来的人，明年后年就可以进中南海了，就可以把政权拿过来。我倒没有那么想，我认为不是共产党就被摧毁了，而是说共产党上层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之下，改革派的力量会慢慢增强在政治局里面，以至于一两年之内慢慢回到赵紫阳时代，我是这么看的当时。
然而，刘冰燕所不知的是，随着6·4的枪声，他流亡生涯的旅程已经悄悄地开始了。这是14年后，在新泽西的一个小镇上。这里看不到反右的残酷与文革的动乱，也听不到6·4的枪声。清静安逸的环境，早已冲淡了许多大陆流亡人士对往事的痛苦回忆。然而，这表面的平静，却掩盖不住刘冰燕内心对祖国的思念。他虽然被拒之国门之外，却从未使自己与中国隔绝。他仍然是半个世纪前的刘冰燕，无论是在牛棚还是在报社，是阶下囚还是名记者，他都坚持孜孜不倦地读书和写作。他对真理的执着与独立思考的个性，使他对当今的中国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那么流亡14年后的今天，他是如何看待目前的中国社会呢？
从现在到今后的30年之内，恐怕要死很多人，甚至于血流成河，这个社会大动乱恐怕是难以避免了。绝对难以避免了，不是不能避免，而没有做足够的努力，从官方，从党内到党外，到我要特别说知识界，很多人不是东西啊，他们背叛了人民，他们没有去做足够的努力，这个悲剧，也许就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出路。我们在80年代中期就议论过，中国人口这么多怎么办？历史上是靠内战、饥荒、瘟疫，现在这种都没有，拼命的生，7个、8个、10个，那就只能靠自相残杀。而现在你看中国这个犯罪，恐怕就是这个出路，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自己人口问题，就是杀，下毒，然后就是瘟疫病，各种瘟疫，对不对？艾滋病、肝病，是吧？各种各样的病。看来是这么个前途，但是过了这一段，我们从长远看，30年，也许40年之后，中国还会好起来。
89年被拒国门外之后，刘冰燕再一次被迫与中国社会相隔绝，但她以遥望追踪国内变化为主业，致力于追回中国由于几十年与世界隔绝而无缘的西方文化成果。想借此二者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即中国向何处去。那么他找到答案了吗？
没有，但是没有答案这一点呢就更加清楚了。因为中国盲目的学习西方，把美国的西欧的那些最反动的最右倾的那个理论，经济学理论拿到中国去搞，搞这种所谓的市场经济，结果证明失败了。美国也失败了，欧洲也失败了，你看全世界的失业问题多严重，是不是？那么他们没有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中国呢也同样倒霉。这个怎么办？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啊，像当年学习苏联式的，是吧？没有那么个模式啊，斯大林式的、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已经行不通了，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啊，这个意大利的也好，东南亚的也好，资本主义模式拿来也不行，怎么办？这就需要中国人创造，需要中国人发挥高度的创造性，认真的研究中国国情，好好的研究这五十年历史、一百年来的历史，找到一条路，我相信能找到的。这条路找到了，恐怕还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给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也一点启发吧。没有现成的路，没有现成的路。
他的流亡生活是那么清贫，内心是那么平静。他对真与假、善与恶的态度，仍是那么泾渭分明。他每周除了为一家电台做评论外，其余时间多用于读书和写作。当问及目前的写作计划时，他回答说：“
很难。我现在在写的就是，不是我的自传，是透过个人的经历来看中国社会。因为中国没有一本社会史，我要告诉中国人，中国社会怎么变过来的，共产党怎么变过来的，中国人怎么变的，这里面有好有坏。我相信我所知道的很多事儿是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这里面有很多中国的秘密。”我要告诉中国人，让他们受到鼓舞，看到希望，看到哪条路真正是中国应该走的路。就这本书恐怕写出是个要40-50万字以上，1999年就写，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刚写的1957年。
书的题目有吗？
哎呀，初步的题目叫做走出千年泥泞啊。我认为中国历史大概将近1000年是停顿的，要突破这个东西往前走，就是这么一本书。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这首诗来形容现在的刘冰雁，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一生可谓是风风雨雨，坎坷不平，但他却从未因此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没有因为得到荣耀而变得阿谀奉承，也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屈服权势。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所应有的气节。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让我们由衷地祝愿刘冰雁先生顺利完成他的宏伟写作计划，更期望我们的国家早日走出那千年的泥泞。